上课前，庆幸说有这三封你们签好名字的，教师写卡片。教师节是世间法的节日啊。那我们是共修，也不是师徒关系，所以可以不必有这个礼数。然后我刚才听静心讲了，其实我们不好有这样子的发起。不过因为有人发起，有人随喜，用的方法也是我不会拒绝、不能拒绝的方法，就是你们去交给书局啊。你们知道我别的东西不会买，大概唯一花钱会最多的就是书了。那当然减掉我一些买书的自己的预算，也感恩各位。就像当时，有一个师姐啊，买了一本英文本的《入宗论》给我读啊，哈哈，我现在读了三分之一了，啊，读了三分之一了。那对读到，中文版比较通行的东西，记得他当时交那本书给我的时候呢，就跟我讲说啊。老师，你赶快读，读了之后，这个要给我们开课。我就感受到这个大概因果是这样子的啊、哦。这个授人一分，还人不知道几分，不晓得啊、哦。辗转行知，法身常住。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我报告给各位听啊、哦。那不晓得我会不会堕落，也不知道，希望不会，能够得不退转。那。各位也应该要有因缘，把这样子的学习一直不断的在自己相应的眷属啊，用身教也好，用一块读书共学也好，用这样的方式呢，让整个这个佛学的法脉呢，能够不断的深入，而且遍行一切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好，But anyway，感恩各位，阿弥陀佛。那今天呢，我们会来各位继续谈四形象品的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曾经念诵过的百八三昧的一段。这段文好像有很多的三昧的名称呢，但是所幸在是八品啊，就是问称品。大智度论称为叫做摩诃衍品，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解释，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花点时间读这个问称品啊经文本身佛自说的因缘，以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顺读一下大智度论当中百八三昧龙树菩萨一些讲解。那么在谈之前，我们还是先消一下经文的科判。就请各位翻开《经本》卷三《形象品》第十的总页码123页，总页码123页，123页倒数第二行下面，舍利弗言啊，这地方我们念一段文，对对地方啊，舍利弗言：但不离是三昧，令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更有诸余三昧。所以这段文就是一个总标了。舍利弗在前面讲完了，就是须菩提讲完了这个无所有啊，我无所受三昧广大之用，不与声闻辟支佛共。这段文之后呢，就继续问：那么除了无所受三昧的广大之用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三昧也可以同入涅槃城呢？哎，这段文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那龙树菩萨也在自设问答说，这个在这段文呢、啊，我们看一下1649页啊，1649页，在1649页的这段经文，龙树菩萨的自设问答，他就说了，问曰：如佛说涅槃一道，所谓空无相无作，舍利弗，何以更问有余三昧，令菩萨即得佛否？那个佛啊，就是这边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同位语啊。那答曰呢，未经涅槃时多有余道，近涅槃时唯有一道。 就是空无相无作。空无相无作虽然是三门，可是这三门呢同一道，就是我们礼拜一有个课啊，韩正大师的文引楞严经说啊，一路涅槃，对不对？一路涅槃门一样，所有的法门呢都只有同一个目标，就是度一切无余啊，度一切无余。而且依般若经的说法呢更圆满，此彼岸不度故啊，这些都是指的同样一个意思啊，同样一个意思。那么重点就在于说，未尽涅槃时多有余道，这是这边所要谈的。那么多有余道，这个余道呢也是我们前面所谓的有方便力，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够以一切法做方便门啊，那么不能够迅速的通达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三悉陀门的众生呢，可能就不能得度了啊，不能得度了。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善学者呢，他就必须要能够善以一切法为因缘啊，而不做障碍，这才是般若波罗蜜的一种修养啊，一种宽大非常广博的心量。那么我们一直讲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是一个不排斥一法，但是也不执着一法，所以才前面才有说不着故，或者是住不住法故啊，这些都是我们前面已经反复读过的。那么这段文更是这样子，舍利佛智慧第一，那么佛也经常赞叹舍利佛所入的三昧呢，其他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舍利佛在杂阿含时代呢，就一向是一个善入一切法三昧的智慧第一的弟子啊，智慧第一的弟子。那他的特色呢，就是善入一切法的三昧门啊。那他呢，就秉持着他的这个学习的风格呢，就顺便问了这句话，他说的。但不离是三昧林菩萨摩诃萨，就是说所有这些因果啊，根本就是不二的事情。那么在不二门的情况底下呢，他说既然不二，那更有诸余三昧啊，他就问有没有其他的三昧也能够让我们通达佛果，通达佛果。那么这就是一个秘密义啊，秘密义。这个秘密义呢，就是为众生问方便门。所以在印顺导师对般若经讲记里面呢，他对这个金刚经的科判，就把他整个金刚经前后哈，依照明太子的分法来讲的话呢，32分中间呢16分前后，就把它分为前面是般若道，后面就是方便道。般若道就是为了要开根本无分别智，方便道呢就是尽学一切后得智。所以用这样子的开法呢，也就开显出般若他跟如来藏的说法其实并不二，那、啊、并不二，不会有说诶、这个般若纯粹就讲空，需要在般若空之外，另外再立一个空有两边的所谓中道第一地。其实呢，真正的原教之见，原教的这个智慧啊，它其实呢一法含摄一切法。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又跟如来藏最就近的华严经的说法呢，又是不二的说法。所以你可以知道，每一部经几乎都可以说是用不同的善巧的角度让我们来讲，重点是破执着而不是破法这件事情。但是也不必在法上面呢生一个法相，生一个法相。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处处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经的一味啊，经的一味。而这个味道呢就是无自性啊，就是无自性。那么外人也常常说般若处处谈空，处处谈无自性，是不是就流于断灭？其实我们如果善学般若的话，就知道般若经从头到后面都没有一点点断灭的意思。真正的空其实就是如的意思啊，如法性实际这三不二啊，这三法都是不二。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谈真正的空三昧的义理啊，用如法性实际来跟各位来解释很多。那么空三昧或者空悉陀门呢，最重要要讲的就是般若波罗蜜的要义。那么无相悉陀门呢，无相三昧呢，重点就是要跟我们讲要修禅，就是得三昧。所以呢就六度法来讲的话呢，本品其实就相应于禅波罗蜜，那么前面的集善品呢就相应于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如果我们从在前面谈到劝学品，一开始就以不共般若的六度来作为开显的一个学习的下手处，我们要学习不共二乘的六度。那么六度法呢，以何为眼目呢？以般若波罗蜜为眼目。 那么要能够让波罗波罗蜜起大用呢，必须依止于禅波罗波罗蜜的状况。所以呢，他在空三昧之后呢，就以形象品来开显无相三昧，乃至用百八三昧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修学禅波罗蜜啊。那么刚好我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跟一群法师在一起学习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呢，也再次把那个四禅波罗蜜读过一遍。那么为了要能够深入起见，也去再重新读了摩诃止观，真的觉得有意思哈。在智者大师那个时代啊，在那个时代，其实600卷的大波罗经还没有完全翻来啊，有的话大概就是放光跟光赞般若少分的般若的经典。那么智者大师就有那样的见地啊，那样的见地的确都是从修正中得的啊，修正中得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那不过因为后来又有了这个600卷的般若经，乃至于有这个更多的相关的论，乃至于藏传慢慢现在传过来的现观庄严论，在这样子的铺排底下呢，我是觉得越来越有一些素材，让我们现代人能够更深入般若的法门。所以各位如果真的对般若有兴趣的话呢，这一条路是值得可以深入的。像昨天有个师姐还跟我讲说，哎呦，你的课齁，唯识的课我也上，这个般若的课我也上，但是就是觉得般若的课比较相应，唯识真的难，不太容易懂。可是呢，因为你讲的也很重要，所以我也不懂也要尽量学。不过呢，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咱们中国人的习惯，般若你们也一样不太懂嘛，对不对？是两个都不一样，两个都不太懂啊。可是为什么你会就会觉得，哎，般若会比较喜欢，唯识就比较难读嘞？贝贝呢，我现在也要啊，不然讲嘛是不要啊。可是你可以知道哈，这就是啊，你也不可说不可念的，没办法解释的那种相应不相应的问题。可是问题是说啊，我昨天也在瑜伽师弟的课上也讲了一点点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顺着自己的喜欢不喜欢去学法的话呢，这样的就有法爱了嘛。那么有法爱的话呢，其实就是堕顶。那菩萨最大的一个过患就是堕顶的过患，堕顶的过患。我们为什么过去生对这个法相应，而这一辈子能够觉得哎，对这个法很欢喜，可是为什么过去生学那个法而没有成就呢？就是没有办法得三昧，对不对？没有办法有陀罗尼，道理是一样啊。那为什么这些障碍没办法克服？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能够克服自己的习气嘛。那么老师，我们学习总是顺着自己喜欢不喜欢去做的话，当然了，能够顺着自己的喜欢的法门，能够迅速集得三昧，对不对？集得这个法的这个受用是不错的。不过呢，在行门的这个无限的路途上有好多其他的问题，乃至于大乘的发心都以菩提愿为主。那么昨天下课的时候还有一个师兄在问我什么叫做菩提心啊，我说菩提心有很多种说法，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成圣道的决心啊。再讲就近一点，成佛的决心，有没有想成佛这个念头？有没有决定要得圣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还是想要暂时求一个安定身心的一种化成而已？如果我们只是以化成为目标，这个都不叫就近菩提心的，都不叫圣意菩提心的。真正的圣意菩提心或者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讲的就是要成就圣道的心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就近的敦促自己精进啊、增上的一个心念啊，一个心念。所以当今汉传佛教其实就是久久对于所谓成就圣道这件事情比较不去讲究，那么乃至于在法门的义理上呢去分教判高低，就变成一个知见学术的问题了啊。所以昨天也稍微发了一点牢骚，这个牢骚也不是我发的，实在是每次越去听这个这妙音长老的教诲啊，就觉得他的使命感就在讲这件事情。好，话不接续昨天了，回到三昧来。那么就在问这件事情，那么于是呢，能够入一切法三昧呢，就是本品经啊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翻看到124页方广版本的经文。于是须菩提呢就代替佛啊回答，他说了：须菩提，欲舍利佛言，更有诸三昧菩萨摩诃萨行事三昧，也可以通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即不要做很快解释，要做通达解释。我上次已经讲过哦，通达啊，通达就是行的意思。那么得啊，得就是得， 所以后面呢也有学行跟得两件事情。能够积得阿耨多罗三昧三菩提，就是佛果的意思了。舍利弗言：何等三昧？有哪些三昧呢？菩萨摩诃萨行是积得阿耨多罗三昧三菩提，所以一争一答啊，再一反问，就开始开显底下的百八三昧。那么各位有没有去列百八三昧的标啊？有没有1到108都找到了没有？各位有没有对到这个第18品啊？问圣品在哪里啊？在202页有没有？有没有对到202页？有的话呢，各位就可以发现哦，124页倒数第四行那个王印三昧，在后面呢，乃至于大智度论呢都没有出现啊。那么往前看呢，它前面第12个三昧呢，就是三昧王安立三昧，然后加上一个王印三昧啊，那个印也有安立的意思啊，会不会是同一个词啊？重复这个刻印了。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手上这本大智度论呢，各位请翻开到1777页，1777页，1777页呢，这个新编的这个版本呢，它也在这个四摩诃严品啊第18之余这个地方啊，卷47这个地方呢，它也帮我们标了问称品这一段的经文，乃至呢它也做了标号啊，各位可以对它的标号啊，各位看一下这个文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眼啊，就是所谓的大乘菩萨了，是什么意思呢？大乘菩萨所修的法，大乘法是什么法呢？所谓名首楞严三昧，右下角是不是个一呢？有没有过去读经的习惯呢，都会把标号放在这个名相的后面，不是放在前面啊。那么这个标号因为以前没有逗点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123啊，各位如果有去读像类似什么舍大乘论啊，它的标就是什么所知一第二，有没有所知相第三，入所知相第四，都把那个标号放在那个名相的后面。那那个标号那样一标，就知道前面所引的这个名相就是我要谈的。那么用这个第一第二这个法相，刚好等于代表一个逗点啊，一个逗点或者一个分号的意思。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对到这个标号啊，我觉得这个编排版本很用心啊，非常用心。好，那这边都有做一些这个标号的解释，各位去对照，那我这边就不念了啊，整个跳过。所以这边上次跟各位讲的它的科啊，各位在上面啊，一二三四行上面就是列百八三昧，有没有啊？列出百八三昧的名啊，那我们就翻到126页方广版本的经文，最后一个就是倒数12345行，离浊如虚空不染三昧，这是第108啊，这是第108。这样的话呢，就把108百八三昧的名呢列完了。列完之后呢，我们看再看下面的经文。舍利弗，如菩萨摩诃萨行，请把行画下来啊！各位一定要注意那个经文那个体例啊，经文都有一个翻译的体例，这个体例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个经真的前后都是一个人译的，乃至于呢同一个人润教的，他都会把这个前后的体例尽量顺成一致啊，顺成一致。各位尽量去抓那个体例，然后看前后两段标准句啊，有哪些字被更改了？那么那些字的更改呢，就代表是一个次第升起的这个方便啊。各位要顺着那个方便去思维，乃至于去观察这个法门的这个法要。那这边呢，就是说行事诸三昧，就是说如果能够啊善于修学啊，修学这一切法的百八三昧呢，同样可以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边有个转折啊，富有有没有？请把富有两个字画起来，这边就是一个增上。富有这两个字呢，就是个增上。那么如果照藏教的解经的方式呢，藏教它一段文总会把它开至少两次。那么一般像宗喀巴所讲的体例啊，它也就是讲前面一段文一定是讲升起次第，再来做增上解的时候呢，就会讲圆满次第。 那么如果照咱们大乘的智者大师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其实华严经呢最明显是这样的方法，就是圆融行部的问题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那意思就是说，次第跟无次第，乃至于不定次第啊，就是圆融次第、次第跟不定次第这三件事情其实是不二的啊，不二的。所以在智者大师这一生所做的止观所有的法要当中呢，也被分为不定止观、次第止观跟所谓圆融止观、一心三观这样的一个境界。其实这三观呢，你说它有没有差别？事实上，你真的去修学之后呢，最后他在摩诃止观根本不讲次第不次第的问题，根本就讲他在外面的形象上分为四种啊，常行、常坐、半行半坐。啊，那么用这种形象上的分类，而不在体性上分类，就可以知道这个智者大师整个思想在他的晚期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非常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在后人学习所谓一心三观啊，这个解释上呢，都不晓得方便。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如果各位也就有多读宗喀巴大师对中观的解释的话，藏教整个用升起次第跟圆融次第的那种解经的方式啊，是一种增上，一种增上。简单的讲，就是举一反三。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学圣言量的一种比量制，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没有办法限量、限尽、证入三昧，我们很难这样子证入，所以一定是顺着文字般若去学习观照般若，然后呢，去在一切有为法的修学当中呢，去闲了。去契入啊，去契入所谓的实相般若。所以呢，智能观智永远都是有为的。那么其实所有的法都不在正有正无为，因为有法就是有造作，有造作就一定是有为，你不可能以有为来正无为的。所以我们的有为法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要去得一心或者是见真如，照咱们大乘的说法，以藏教解经的方式呢，他说啊，所有一切有为修就是要得智慧。很明白的讲，你有没有得？有，有得。得什么？得观察一切事相理的智慧。智慧明明白白，能够思维，而且能够用比量智啊，比量智去渐进沙婆若，去渐进沙婆若。这是般若经的说法哦。般若经很明显的学习次第是这样。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像是我们今天学一个世间的东西。世间的东西呢，比如说打球、打拳，或者是操作机器，或者是手工艺，你可以发现，如果一个人他就专精一门的话，那个操作的工艺技术啊，纵使手顺非常的复杂，他只要能够每天去玩味它，那么就像打拳一样啊，拳打千遍，其义自现，那种熟练度就会在一个看斩嘛，就是一个关卡过了以后。过了以后，对那手工艺非常善巧的人而言，他几乎随手拈来任何一样东西，他无不能够成其巧，无不能够成其巧。这个就是一个增上，这边就有个这个文义上的意思啊，富有无量阿僧祇三昧门。如果各位善读一切大乘经典的话呢，几乎这件事情啊，几乎这件事情是不管汉传的佛教，就是我们汉地的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共同的特色，借由观想。借由观照，借由思维观察，以及三摩地的修行，都要能够有一个超越。所以大乘的关键就是借由智慧的修学而得到那种超越，实在也很难去形容那个超越是什么意思。不过那个就只能够各位去体会啊，你去一直不断的去思维，就有一个地方会这样子啪嗒啊过去，不会受限在文字的名义上啊，名义上这个就是富有无量阿僧祇三昧。这句话整个画下来，这一句话整个就是大乘法门的关键。因为大乘法门其实不易于南传所谓二乘的法门，其实不易，不易，不易的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不离，我们不能够不去修二乘的法，而能够去说得一个不共的大乘的法门，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如果不去学二乘的法，是不得方便。是不得方便，也就是说，你从二乘的法怎么样能够超越，怎么样能够超越进到大乘的智慧所观察的实相，那么就要有一个增上，能够处事旁通， 那么说是旁通之前呢，一定要用比量字呢去渐进圣字。圣字是不可念不可说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用这样的方法去不断的不断的揣摩，用比量字去训练，训练自己的心能够柔软。因为你可以知道用后面一个法门破了前面随立的那个相，对不对？你立一个相就破一个相，立一个相破一个相。请问这件事情做了好多次以后，请问你安不安立？当然安立。可是安立有没有安立？没有安立。我们都知道安立都只是方便，方便就是为了要趋近就近，而就近可不可得？就知道不可得，因为有立就必有破。既然立破不二，就我们修学的次第上来讲，它必然随之而起。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那么整部般若经就叫我们观察什么东西呢？观察中道不存嘛，对不对？没有一个可得的中道第一义这件事情，以不可得的智慧再回头观察一切法，你就可以从次第到圆融啊，从次第到圆融。而圆融不可能离于次第的，你不依于次第这样升起的话，根本不能够契入什么叫做圆融，什么叫做一心三谛一心三观，这个东西是不可得的。所以呢，所谓无量，无量不可以数目来去称说，如果还有一个数目的话，毕竟有尽有数有边际，如果是有边际，就不证到如法性实际啊，就不是真正证空性啊。到这边才能够知道三昧通达陀罗尼门。前面呢，你看哦，都不带陀罗尼，对不对？都不带陀罗尼，也就是说前面只是得定而已啊，一三昧得定而已。那么得定目的是什么？在定的情况底下去发慧，对不对？去观察自相共相不可得，然后呢顺入真如相，这个是目的，这个是修慧的目的。如果你能够入无量甚极三昧的话呢，你就知道啊，三昧门而能够发起慧的资粮，而你可以发觉一切法同入一性，这一性就是诸法空性，诸法空性。你能够知道一切法一性，就可以得所谓的陀罗尼。否则凭我们这个小脑袋瓜，怎么能够装得下三藏十二不惊呢？没有办法嘛。我们怎么能够顺入一切法三昧而能够得陀罗尼呢？就是要证入空性，没有办法见一切法的平等相，是无法契入空性的，无法契入空性的。所以这里才能够把三昧门跟陀罗尼门两门合而为一，合为一，这里才叫做由定发慧，这个慧的成就才叫做菩萨摩诃萨所学，是三昧门陀罗尼门，对不对？可是这个定慧等持的究竟，必须要依于入一切法三昧门，就是一切法你要能够心住等持，经常心就这样定定的，就只管加行，不着在得果这件事情上。确实心住无住，让你的心就安住在什么状况下？以无所得故，用无所得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的相，而不见不见，对不对？不见这一个可得有能有所的这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事情，好，这是我们后面文所说的事情。由这样子的行持，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学，以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这个果绝对不是用有所求有所得的心去得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由定而变成到定慧止观这样子的一个双运道啊，是一个几乎啊三乘共同都强调的，只不过是啊每一乘每一宗派都在自己的次第上呢有个别的着重而已啊，个别的着重而已。所以般若，如果你要说三乘合流的话，般若是一个最好的桥梁，几乎可以到目前为止呢，学术界啊研究佛教，把佛教当作个学术来研究的话，到现在啊争议。正论最少的就是般若系的经典，其他的经典呢连法华经都有人说它的是是非非了哈，可是呢就是般若系的经典几乎没有哪一个学者说它的是是非非。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如果共三乘学习一个最大的交集以及值得我们深入的一个系的经典的话呢，墨学倒是非常推荐可以深入般若系的经典。但是般若系的经典呢的确是说繁杂也是繁杂，那么你说它玄不玄， 如果我们真的不在一切法当中去修六度，有真正生命实践的经验的话呢，的确蛮难切入他在具体可以体会的一种感受。没有那种感受，真的很难学啊，很难学这一门。所以在过去才会有无著菩萨呢，去接续这个龙树的传承呢，他开始开显了唯识法相一宗瑜伽行派的法门。瑜伽行派呢，你说他是在立理吗？我之前也曾跟各位学长解释过，唯识法相的目的并不是在建立理论，而是在整理修正经验。那么借由修正经验呢，广开瑜伽行派一切非常维系的行门，也确实能够入这个修行的次第，才有办法在般若知道它的原教根本的究竟义是什么。你能够这样解行并重啊，那么墨学倒是觉得对现代咱们要去恢复大乘的传承啊，是一个很好的关键。而至于如来藏，墨学真的认为它根本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它是一个真正无修无证啊，一个一切法具足的圆融法门啊，圆融法门。它最圆满的一部经就是华严经了啊，华严经就是圆摄一切法，但是也是告诉我们不执着一切法。可是每一个善财长子所参的华严的这个大菩萨，每一个都说我只会一个法门，以一摄一切，一切即一这个精神，就充分讲出如来藏的精彩跟丰富啊。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平等的对待大乘三系啊，倒是行无争三昧最好的方式啊，无争三昧。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调伏烦恼的次第，而不是法义谁高谁下。所以过去呢，在分类经典上的一个教判精神，现在似乎应该要先暂时放下，顺入原教的之见，大家能够入于平等，这样来修持道次第，就这样子只管老老实实的修行啊，老老实实的修行，不在知见上做学术。墨学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有保障啊，真正真实的一条道路。好，话不多说，拉回来。所以到这边呢，就是由行而学啊，由行而学，确实能够这样子学行圆满。学行圆满呢，行在先，学就是解，解在后，而得到解行并进，对不对？这样才能够入一切法三昧得定，那么依止于定，又能够增上入无量三昧而得三昧陀罗尼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会命须菩提，就是须菩提了。须菩提长老呢，他就说了一句话：随佛心言，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事三昧者，以为过去诸佛所说，即起码过去化起来。今现在十方诸佛亦受记是菩萨，今现在也化起来。那么请问被受记的是什么佛呀？是什么人呢？被受记的菩萨是什么人？就是未来诸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过去诸佛所受记，今现在诸佛所受记，谁是被受记者？未来十方诸佛啊。所以呢，我们呢也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嘿，如果我们这样学这样行的话呢，我们也是被过去以及今现在诸佛所受记吧。那什么叫做受记呢？那个记就是记别啊，记别就是我们蒙佛的这个加持啊，跟我们预言说我们未来多少劫啊，在法华经当中呢是终究要成佛的啊，我们的佛名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法，有多少眷属啊，等等等等，国土有多大，庄严是怎么样子的啊，这个就是。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个在法华经里面所说的每一个众生，不管哪一个法界的众生，以十法界安立一切的法相，对不对？最后都得过去现在诸佛受记，而成就一切十方未来诸佛。所以这样子讲佛性，所以被后来的学术啊，佛教学术界的人呢，都称为法华经是属于了因佛性。了因佛性就是毕竟成佛的学说。所以那些佛教学术的讨论呢，他们就开始辩论了，就说涅槃经还是比法华经更究竟，因为呢涅槃经说现在众生就是佛，哎呀这个比较高明。可是问题，比较这个东西干什么？现在是不是佛，我们现在是不是佛，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要认为我们可以成佛，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嘛。那么我们当然现在就有佛性，可是问题，这个佛性现在不管用嘛，先不管用。虽然六根门头本来清净，可是我们处处做障碍，这也是事实嘛。 所以呢，修行调伏烦恼本来就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好，所以不管那个义理谁高谁下，倒也不是在这个教判上啊分高低。教判分高低，其实要谈的是道次第，要谈的是道次第哦。所以我一直反复讲这个事情。这边虽然是得过去跟现在诸佛所受记，其实就是受记的这一个菩萨，所有这样学行的菩萨，也就是未来十方诸佛。所以这边呢，把三世十方诸佛呢都也圆满了。所以当我们一回向，回向三世十方诸佛的时候呢，也包括回向给谁？自己。所以那念心呢、啊，就应当要这样子庄严起来啊，庄严起来。所以不要这边记别说，哎呀，我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啊，我都不得利益了，啊，我就好像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那么少让他们找我麻烦，这个就分别了，啊，请问你的冤亲债主有没有他冤亲冤亲债主？如果这样子辗转这样去说他的因缘的话呢，那我们的冤亲债主辗转行之的话，那十方法界都构成我们的什么一个业果相续的流转门呐、啊，对不对？所以十法界就是我们流转门的因。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心量放大，干脆有任何一点功德，我们不拘其功，全部让一切法界十方众生一切共享？啊，如果你真的能够看一切众生十法界的众生都是佛的话，你心量更没有什么局限的一个余地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是菩萨不见是诸三昧，以不念是三昧。这个见啊，是得限量性尽的能观的智慧啊。依这个瑜伽行派的说法呢，就是限观智啊，限观智能够得限观智。那我们上回也讲过了，后面就变成不知，对不对？不知是不去留恋过去啊，知就是一个觉知过去已经落懈的东西。但是你要能够舍得，不要让过去的过不去的话呢，首先你就必须要得到当量现在发生的每一样东西，你都可以去摄受它的因缘无住性，了知当下每一个缘起的法毕竟无生，能够入于毕竟空，才可以对过去落懈的影子不会再有任何留恋不舍的执着性。所以要能够达到究竟舍，你就必须要能够入于限量的空因缘的甚深观察啊。所以这边呢说不见不念，不念是不分别，因为呢我们能见能知啊，这一念知见知觉性都是什么？都是意想分别。所以前后共有一个不念，不念呢作为分别心，我们的事就是不就是分别。所以这边呢先叫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学行三昧陀罗尼门呢，就可以得限观智。限观智就是入初地需要证的智慧啊。你得不到依瑜伽行派所谓的七种限观的话呢，你不能够证无分别智啊，不能够证无分别智。所以在瑜伽行派很清楚，在见到位从加行位四善根软顶忍是第一之后呢，就能够证七种限观智，而可以证了啊这个第一地啊，就是无分别智。那么详细的话，我们等瑜伽师地论讲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呢，就可以广分别说。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发现呢、啊，尤其最近又读完了限观庄严论以后呢，实在是发现弥勒菩萨、无著菩萨这两位师徒哈、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很清楚的次第。他就把大般若经做这样的抉择，而且他又两个人师徒又留下了瑜伽师地论啊，真的我觉得他的广跟略，一个在甚深见上面。啊，一个在甚深见上面呢开显次第啊，一个呢能够在广分别形象上呢能够啊细说分别啊，细说分别倒是对我们顿根的这个修行者而言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目前定了，我自己啊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啊，一部般若经，对不对？然后两部论啊，应该讲三部论。如果要解般若经的义的，那当然要靠大智度论，对不对？可是如果要去观察般若经一些甚深见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靠中观。那中观很难入，所以必须要借着入中论来看看实地的分别。那么实地分别当然又牵涉到一些批判辩证的问题，那我们离开那个辩证的问题，最简单的是回归到次第。那么广说次第呢，就是限观庄严论。所以把这些次第呢能够弄起来。限观庄严论目前的注解又太少， 啊，没办法很明白，当然有赖于现在以及未来的学者继续用功。可是有一部很现成的东西，就是余切斯蒂论。余切斯蒂论如果太大部的话呢，又有色大乘论，可以把实地修行的这个讲分明。如果你觉得色大乘论看完了不过瘾的话呢，你可以看庄严大乘经论，他又把广说分别一切菩萨地的行法。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趣哈，环环相关，就看我们有多少性命，还有多少时间，能够把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好好的自己消化一下啊，消化一下。其实不要太在这个名相上做梗的话哈，那真正去修，真的去实践，其实应该不难啊，应该也不难。所以到这边呢，就是所谓的不见，不见，请在旁边就写一个现观字。啊，能够得现观智，这样子证入三昧，就可以不分别诸法。那么不分别诸法呢，当然就不会分别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所以在过去心，就是说我会去念，哇，我快要得三昧了，我现在正要得三昧了，我已经入了三昧了啊，就不会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心。照这个《金刚经》的说法呢，就是现在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证入三世心不可得。既然能够证了三世心不可得，就可以证了五蕴皆空，因为蕴就是积聚，积聚就是三世心。那个蕴就是三世的意思，因为我们假说了三世，啊，假说了三世，依着三世心见一切相，所以见一切相有常，乃至于呢见它的不相续说有断，这些呢都会构成我们学法的障碍。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顺入，不念三世的话呢，菩萨摩诃萨都无分别念啊，没有异想分别啊，没有异想分别。所以这边呢就可以写一个科啊，写一个科啊，写一个科啊。从过去现在诸佛所受记到不见不念得现观智，证入三世都无分别念。三世都无分别念就是开显根本无分别智，对不对？这里呢就在说菩萨入初地的境界这段文。所以整个须菩提般若，我们从前面劝学品就很清楚的知道，整个须菩提般若重点都放在见到位，菩萨的见到位啊，菩萨修行的见到位，就是得到所谓的菩萨的阿毗跋致位啊，确实的出地，不再退转啊，不再退等啊。所以所谓的菩萨摩诃萨都无分别念，就是入出地的意思了啊，正根本无分别智的意思。好，到这边呢是一个桥段，是说如果你能够在前面得百八入一切法三昧门呢，你可以增上把三昧门跟陀罗尼门一切的慧之良结合而证入不二，你就可以得到过去现在诸佛所受记，自己成就的未来十方诸佛。那么这样子你可以证入见观智慧，得见观智慧呢，你就可以破除三世心的执着，破除三世心的执着，你就可以证了根本无分别智入初地啊，这个就是一个桥段啊，一个桥段，在我们见到位的二心啊，前后二心啊。当你入了出地以后呢，就继续往下看了啊。舍利佛问须菩提啊，就问了菩萨摩诃萨住此诸三昧已，那个住就是活动的意思啊。你能够已经入了后心了啊，入了出地后心了以后呢，从过去佛受记耶？你这个时候会见到自己从过去诸佛所受记吗？须菩提就报说。报言佛也没有啊，就把它飞了。你看好前面呢先立，有没有在哪里立呢？在126页最后一行，是不是立立为过去诸佛所受记，有没有？然后呢在127页第四行这边呢又破这种文体呢，各位一定要关照了起来啊，关照起来，千万在解前面这段文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把那个有受记这件事情说得太死，你说的太死以后呢，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后来要再破。那么你能够关照前后文脉，就可以深刻的去体会那种所谓般若一个住无住的那种善巧。所以解般若经的难，就在于绝对不能够割裂经典，一句一句解释，一定要 一段就照龙树菩萨的说法。你龙树菩萨解之论就是一大段，对不对？那一大颗以后呢，顶多再分成三颗，对不对？那么那一颗里面呢，就有一个前后文脉的完整性。你必须前后文一块对照，然后呢，跳出文义，而契入那个所谓的离言的秘密，那个甚深的法义， 这个体会呢一定要能够去读，因为它不是在前一句也不是在后一句。如果你前一句认为有利，后一句又认为有破，这个又弱于有象，这又不是波若所要说的事情。波若说并不是叫你有利有破，波若乃至于不是叫你又利又破，也不是叫你不利不破，这四句都不是波若要说的事情。那波若要说什么？真叫我的讲，你真的要去体会。那个体会呢，就是说我们的世论啊，我们的世间言论，我们为什么会细论诸法，就是一定要找个依止，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我们讲任何东西，思维任何东西，一定要有个依止。依止什么？再讲白一点，唯识就跟我们讲清楚了，我们一定要依止名言。我们一定要名言，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有所说有所念的名言来分别一下。你能不能够去思维那种离了一切名言的东西？所以唯识观，你以为唯识立三心三无心，有一切的法相可以观吗？没有。唯识色他生论就讲得很清楚，唯识观最甚深的观察就是叫我们去思维一件事情。怎么样？你能不能够去思议到有一个离名言的能权的智慧？能不能去找得到？你去想想看，有没有那个名言不离名言，离名言都说不到的那个部分，那个圣凡两忘迷雾不分的那个东西。其实你说一些行的唯识观跟禅宗的话头，不思善不思恶，参一个这个父母未生前的面目，那不是在文字语上的问题而已，是在心的观察上，知道我这个心跟名言不二。如果我离名言，那个心还在佛，去找那个东西，找那个一切名言不生的那一个那个东西，那么用那个观察去见了当下的实相。当下实相，请问还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主的念头吗？我们今天就一定有一个能观所观，立一个做主跟有所受的这样子的对待关系。请问什么是离了一切对待的法呢？那个法还能生法相佛，这边就帮我们破了。所以整个般若经最难解读的部分就在这个文脉，这个文脉。我常常又举一句话，我妈妈不是人，她是王母娘娘下凡的。前面一句也不是我讲的意思，后面一句也不是我要讲的意思，那到底我要讲什么？那就只能去体会了，对不对？就体会了。而那个体会呢，你随人可以解释，那你要看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就可以解释成不同的意思，于是才会开出次第。可是次第呢，不妨碍圆融，根本不生无二的法啊，这个真的要去体会哈。所以这边呢，住此诸三昧矣。真正能够在这个三昧能够得善巧的话呢，就不会有能见所见的问题了啊，就不会说啊，我得三昧，用这三昧来观察这些东西，于是呢，就根本不见过去诸佛受记啊。所以舍利弗，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开始啊，这边有几句啊，各位来看看他的标准句怎么开哈。好，第一个，各位在天那个地方写一个般若波罗蜜，对不对？然后呢，右边写般若波罗蜜，左边就写诸三昧。那么于是呢，般若波罗蜜跟诸三昧不异。好，这个不异是在讲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呢是在讲能入三昧的智慧。你一定要具足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入三昧嘛，对不对？那么于是呢，般若波罗蜜是因，是得这个法的因，而三昧呢是这个法的果报啊，这个法的果报。你修般若波罗蜜具足满以后呢，自然而然入诸三昧门啊，所以这个是法的因果啊，法的因果啊。而这个因果呢不异，不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法经常要谈的同时因果的观念，因果不二的观念。其实因果不二的观念是在讲什么？因果各具因缘，其实因果不相属，果并不属因，因也不属果，因果各自有自己的因缘，不是有谁在那边做主，对不对？去摆弄因，然后呢变化变化变化，变到后来呢量变，最后变成跳跃的质变，一下子变成果了，不是。而每一个刹那如果有法的话，那个法具足自己的因缘，而这个因果之间呢都是同时具足，而不能够说有前后次第。勉强说成二法的名相，那也是假立，依着假立说有生起，那其实呢生而无生，其实生而无生。有生的是名言，无生的是不生的体性，根本无生的体性。所以这边呢就开始讲法的因果不二 刚好发的因果不二，不能够相离，根本从一开始就不相离啊，不相离。好，这是一对。好，接着呢就开始讲了，他就把般若波罗蜜的因跟三昧的果呢合为一法，然后呢跟能学行的菩萨，所以菩萨呢是能修的人，般若波罗蜜跟三昧呢是所修的法，对不对？那么这个法跟菩萨这个人啊是不二的，是不二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菩萨学习般若波罗蜜得三昧的话呢，也没有般若波罗蜜跟三昧，对不对？那么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跟三昧门的话呢，也没有菩萨这个人会去修这个法。所以这个人修行的这个人，这个叫菩萨这个人呢，跟这个所谓的法其实也是关带生起的。因为这个人在修般若波罗蜜得三昧，所以他被称为菩萨，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菩萨不共于二乘，就是因为他修六度嘛。那么六度呢，以般若度为首的话，那我们就姑且以般若波罗蜜来代表六度。所以修六度，我们简称修般若波罗蜜，而自然就得三昧，而得这个法的因果果报，这个人就是不共于二乘，称为菩萨的修行者。就像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呢，我生我的女儿，对不对？请问是先有我女儿还是先有女儿的爸爸嘞？当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呢，我才叫做我女儿的爸爸。爸爸这个名言如果有自信的话，他应该要冠带于女儿这个名言而成立，对不对？他绝对不可能说没有女儿我自己称封我叫做爸爸。所以两个夫妻彼此之间也称，都会称啊爸爸，然后呢那个爸爸就会叫那个妈妈叫妈妈，是顺着儿女们叫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可以知道诸法有自信佛佛。你说爸爸是讲这个人吗？不是，是讲这个人的某一个角色而已，那个角色只不过是这个人的属性之一，而并不是他的全部。我们不过就是用名言来称呼这个法，如果有体性的一分而已，对不对？我们以一分来片计值他的全部，可是我们能够见他的全部吗？可是如果着在名言上，根本不见，根本不见。而实相又是全法界，你根本也没有办法说一法，你没办法用任何一个名相来具足满一切的法相因缘。所以因为法相法法具足全法界，所以你怎么能够用名言说一法呢？所以法毕竟无所见不可得啊，用这样的观察啊，各位就不难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前面呢先去破除因果前后的问题，讲因果不二，后面呢是讲能所不二啊，能修的菩萨跟所修的这个法其实也是不二的。那么乃至他反过来说，既然能够了解他的不二，就可以了解他即色当空的观察智慧。所以般若波罗蜜即是三昧，那般若波罗蜜呢请在旁边写两个字啊，四个字，一切诸法啊，就是法的意思。比如说呢，我写字写到这一念心住于等持，对不对？那么我写毛笔字这件事情呢，就是入写毛笔三昧，对不对？懂意思吗？你一切法如果你能够让身心住于等持的境界，那么你就是入一切法的三昧。那么每一法你用这一念心很清净的去受持，你就可以入三昧。所以由此说啊，圣道有形象佛，佛也是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什么修行才叫做修学圣道？你说我今天在写毛笔字，以毛笔字跟别人结法缘，难道不是修学圣道吗？哦，我今天诵经难道不是修学圣道吗？我今天在工作上为人别人给别人欢笑，给别人微笑，服务信心，难道这不是修学佛法吗？于是这里就成就出菩萨修行的不共的特色，就是一切法是佛法，但是要证入一切法如才叫做佛法。如果你在一切法修学还是会有疲厌心，会有懈怠感，会有喜好，会有分别，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证入一切法如。如果一切没办法证入一切法如，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证入诸法空性，对不对？所以就会有法的分别见，因为有法的分别见，所以就会有承担，有承担就会有疲厌懈怠的可能性。所以怎么样能够就近入大乘菩萨道的不疲不厌普贤实行啊，普贤实行，关键就在能够了解这一段即是这两个字。
如果不能够了解一切法就是，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离一切法而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修行呢？你一定要在一切法之外找一个修行，我们就会跟什么因缘作对。你现在的因缘就是这样子，你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那样亲近的跑到官房去把它关起来，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难道我这样就不是修行了吗？那完蛋了。那如果少部分那样修行才能够成就圣道的话，那我的不救啊。那一旦觉得自己没有救，那根本就会放弃自己的法身慧命，就顺入生死门去流转了。那这样的心呢，就是下劣了。为了不要去退堕到这个地步，在这里呢，圣僧叫我们观察法因果不二，乃至于《法华经》更是宽慰人心，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自比善财童子，你能够像一切菩萨修学一切法的三昧门，对不对？你就是华严的普贤行者。所以呢，菩萨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普贤行啊，可以这么说。所以不管在藏传也好，咱们汉传也好，普贤行愿品这一品呢，几乎就变成是共学哈，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这两传的佛法呢一个共学的法门，几乎它都非常殊胜。所以呢，其实非常关键。那么不要忘了哈，善财童子其实本身就是个普贤行者啊。普贤行呢，其实是无相无住法，它是般若波罗蜜的显发。那么他的师父是谁？他的师父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修什么呢？文殊菩萨修什么呢？修净行品的啊，140个那种，240个的那种三昧。所以呢，你可以多去看一切时中一切处都可以发心，都可以发心。那一切发心呢，都是以众生心为念，都是以众生心为念。所以你看啊，菩萨行跟所谓的声闻教，它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并不在四念处或者不修四念处，修十二因缘或不修十二因缘。老实讲，四念处十二因缘并不是专属于声闻或者是专属于辟支佛的啊。咱们所谓大乘不共的六度，其实也要用到什么？用到三七大品，用到十二因缘。这个法门上是不分别的啊，是不分别的。好，话说回来了。我们把这文念完哈，波罗波罗蜜即是三昧，三昧即是波罗波罗蜜啊，菩萨即是波罗波罗蜜即三昧啊，波罗波罗蜜即三昧即是菩萨啊，这刚好前后各四句啊，各四句，所以这边就讲完了。讲完以后呢，舍利弗就回话了：你既然这样讲了，我帮你报告一下，看看我的知见对不对。舍利弗就告诉须菩提说：若三昧不异菩萨，菩萨不异三昧，三昧即是菩萨。菩萨即是三昧，可是这个时候落了什么？就比前面落了什么东西？少了一个东西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这边呢，舍利弗只去肯定了三昧跟菩萨不二的关系。那么般若波罗蜜跑到哪去了？底下一段文，这就是他要问的问题。他说：姑且你可以说他意思是这样子，我同意菩萨三昧不二，对不对？菩萨是这个能修的人，最后他得到的果呢，就是三昧啊。菩萨的入就是入十个三昧。那么菩萨云何知一切诸法是三昧呢？我怎么知道一切法是三昧门呢？须菩提就言了：若菩萨入是三昧，事实不作是念，我已是法入是三昧。金刚经有一句话，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有没有？同样这句话，有法入是三昧佛，有法得入三昧佛，一样答案都是佛也，对不对？以是因缘故，舍利弗，是菩萨于诸三昧不知不念，有没有？这里不知就是对过去自己的修正次第得到前面次第升起的不见，这种现观的智慧，于是呢也没有留恋不舍的执着。你能够确实脱离了知见的执着性，于是呢，你就不会有一个知的问题，不会有一个能跟所，乃至于就会有法可以得而可以入三昧的这样的次第。何以故？不知不念。须菩提言：诸三昧无所有故。先把这句话画起来，这就是整个文的总结论。无所有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无所得，还是在解释这件事情。以无所得故，菩提萨陀，对不对？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那么请问心经这边所谓的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如果去翻译它的话呢，不要把般若波罗蜜多讲成一个很奇怪的抽象的东西，其实般若波罗蜜多故为所依，就是要依一切法的意思。因为一切法都是入门嘛，所以你说有什么法是或不是，这个时候呢离一切法如是不如是，没有说这个法是如是这个法不如是，因为一切法如，哪有如是不如是的差别见，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一切法都是，所以呢全部浅其实也是全部收的意思啊。佛法在这种玄义上齁、啊，